往前做工一点。你看见说神所要做的就是激发神儿女的良心，让他们起来在主面前清心如水，也让他们为着神儿女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那么什么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向主举手的时候，求你观看，见你像谁这样行，当你下面这样向主清心如水的时候，你看见说神的拯救就来了。那不止这样，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看见第一句最末了一句，他说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了。那这个时候呢，神就开他的眼睛，给他看见仇敌的可恶，给他看见哈曼的真面目。那个仇敌当然是指着我们的肉体来说的，因着我们的肉体，因着我们彼此相咬相吞，结果呢仇敌都杀尽了，所有我们的婴孩下一代就被整个肉体扼杀了。今天我们没有下一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是因为我们仇敌的缘故。所以这就像第一章的末了一样，里面个良心再被主激动，再被主光照，然后就看见哈曼那个仇人，那个恶人原来就是哈曼自己，那个敌人就是哈曼。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要承认，今天我们到了一败涂地的情景，那都是因为我们肉体的缘故。所以不要责备别人，我们要在主面前清心如水，而且我们要为着众儿女，神的众儿女向主举手祷告。我想这是我们拯救的路，千万不要说我们外面的衣服换一换就可以，不行的，换换衣服不可以，要换朝代才可以，要让圣灵来掌权才可以。弟兄姊妹，个人的罪神不轻易的放过，团体的罪神也不轻易放过。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但是他手流人的血太多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大卫可以预备神殿的材料，但是真的把殿盖起来，神要兴起别人。所以弟兄姊妹，让主怜悯我们，你我不要以为说我们错了，结果我们随随便便说我们改过来了，我们不对付那个罪，现在神可以重新利用我们，主可能会重新用我们。如果我们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真的自卑的话，有一天神也许叫我们升高。但是我怕许多时候，因着我们身上手上的血太多的缘故，我们伤了太多的弟兄的姊妹，我们断送了太多年轻人的前途。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要看见一件事，虽然你有心是向着主，但是也许真正的要把圣殿盖起来是另外一个人，不是我们，我们不是那么重要，是在神怜悯底下，我们才被主怜悯，为他做荣耀的见证。如果今天我们不悔改，如果我们在主面前不清心如水，如果不让圣灵来显明我们的罪恶，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能继续的骄傲，我们可能继续的放肆，我们可能继续的狂妄。而今天所有神的儿女面前所听见我们说的话，都是我们狂妄的话。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把整个神的见证就完全代表错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要读到我们的身上来，读到我们的深处，让我们看见这一章书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愿圣灵在我们深处做稀奇的做他荣耀的工作，真是能够听见耶利米的劝告。耶利米的劝告就是谁的劝告呢？就是圣灵的劝告。所以圣灵说，西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只有当神的教会流泪如何，而且当神的教会眼中的同人流泪不止，而且在神面前清心吐水，清心如水，而能向主举手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感谢主，那个时候圣灵会给我们看见。今天很快的第一代已经过去了，你会发现神仍旧赦免，神仍旧怜悯，但是呢，我们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 都杀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有负担，为着主年轻的一代，但是你觉得好像是那样的艰难，是那样的不容易。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背后需要有够多流泪的祷告，需要有够多清心如水的祷告。这是属灵的征战，这不是一个运动。没有一个人凭着他的本事，凭着他的知识，凭着他的话语的供应能把人带进来，不可能。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裂口有多大呢？像海一样的大。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只有哭嚎；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只有说哀哉，我们只能唱哀歌。我们要说我们是办不到，我们不可能办到，但是我们拒绝散布失败主义。我们知道说有一天70年到的时候，神要把我们带回到耶路撒冷。70年是什么日子呢？就是我们天然的生命被带到尽头的时候。70年是什么日子呢？是当世界的记忆力慢慢衰退的时候。70年是什么日子呢？70年就是在你我没有想到的时候，神在巴比伦暗中预备了一些的器皿，像以斯拉一样，也像尼西米一样。弟兄姊妹，你我都放弃了，你我都做生意了。你叫以色列人，他们到了巴比伦学会做生意，他们不再做农夫了，他们都做生意了，他们都发达了。你没有想到在这样的光景底下，神能够兴起有人像尼西米那样，有人像耶利米，像以斯拉呀。他们看神的殿根本就没有看见过。弟兄姊妹，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只有我们懂得教会的真理，不要忘记了，有一天你会看见有一般神的儿女们，他们看见的比我们更透亮，他们就像尼西米，就像以斯拉一样。我们愿意不愿意为着这些以斯拉和尼西米在主面前祷告，为着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我相信这是今天唯一的路，没有第二条路。只有这样，我们相信说主能够再次把我们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70年是不能避免的。因为这就提醒我们，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凭着我们天然的能力在2年之内促成什么。所有凭着群众的心理，凭着群众的运动，根据某些心理上的动定律所要完成的，2年之内能完成的，那是可以是一个工作，但是不是神的恢复。神的恢复一定要70年的。如果有人告诉你说2年就可以回来的，你我要小心。让我们记得，如果是出于神的工作，2年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非对付罪不可。不是嘴巴擦擦说没有犯过罪，或者我改了就可以了，没有那么简单。弟兄姊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关于神的见证。你看见说当那个丈夫在那对不起他的先生或妻子，另外不忠实的时候，你看见说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整个的形象已经破坏了，所以要挽回那个形象一定神自己做的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如果当我们这个团体的形象被破坏了以后，你就看见说神可能要兴起别人来。神，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够很快的就是说我们就是，因为别人的记忆还清楚得很，别人还记得你本来在哪里聚会的，别人还知道你从哪里跑到哪里跑到哪里，别人那个账算得清清楚楚的。还有我们真的有没有认这个罪呢？我们有没有认这个，我们真的在主面有没有承认我们是失败的？弟兄姊妹，只有真的这样的时候，主能才重新能够把我们从灰尘里面拣选起来。所以我们相信说耶利米哀歌实在对我们太重要了。求主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说话，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知道这些话是难的，因为这些话应该安慰我们，但是有的时候不能安慰我们，因为我们的肉体不羡慕这样的安慰，我们的肉体不愿意人家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裂口像大海一样。但是我们的主，今天我们愿意站在圣灵的这一边，我们愿圣灵来显明我们的罪， 但愿我们和你站在一边，定这些罪是罪。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破坏了神儿女的见证，我们要承认说我们是祸首，我们要承认说我们常常伤害了神的儿女们。所以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仰望，在你面前披麻蒙灰，但愿你借着这些话，让我们在你面前有回头的亮光。主啊，如果你愿意的话，让我们真是能够流泪如何，让我们眼中的同人真是泪流不止，真是愿意在你面前清醒如水。我们的主，我们愿意向你举手祷告，一直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地方。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个人的罪你没有容忍，团体教会的罪你也没有容忍，你一直要对待我们，到一直到一个地步我们在你面前悔改为止。主若怜悯我们，我还能够再次被你举起来，这拜子 被你放在你的手中，好让你更多的使用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另一面，我们也向你告诉你说，所有我们摇弄的婴孩，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了。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因着我们的肉体我们看不见下一代的时候，我们说主，我们向你呼吁，我们向着这些性命向你举手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在这些日子做你自己的工作。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请你在这些日子里面，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在里面的哀求，你能带进一些年轻人来，为做你自己荣耀的见证。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特别求你纪念要来的青年圣经讲座。我们的主，我们所求的不是为着我们，乃是为着你在这个时代的见证。我们的主，为着这个缘故，我们在里面也后悔，我们在里面也祷告，我们在里面认罪。如果因着我们的失败，叫你许多人不能够亲近你，许多人不能带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承认这是极大属灵的难处。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在我们中间兴起够多的祷告来，让我们借着这些祷告把许多人带到你的面前。我们的主，我们求你，我们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仰望你，在这些日子里面不让我们轻易的过去，但是这些日子是我们流泪的日子，也是征战的日子，好让有一天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地方。你听我们的祷告，把赞美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是这样，我想我念给弟兄姊妹们听就可以了，因为文件的关系，所以不一定要明显读它。第四章，耶利米哀歌第四章，我读给弟兄姊妹。第一节：黄金和其失光，纯金和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西安宝贵的粽子好比金星，现在何进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网瓶，野狗尚且把奶乳哺其子，我名的妇人倒成为残忍，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住上头，孩童求饼无人拨给他们，素来吃美好食物的现今在街上变为孤寒，素来握朱红褥子的现今躺卧粪堆，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索多玛虽然无人加手于他，还是转眼之间被清除。西安的贵胄素来比雪纯净，比奶更白，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枯干如同槁木，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就身体衰弱，渐渐消灭。慈心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耶和华发怒，成就他所定的，道出他的烈怒，在西安使火着起，烧毁西安的根基。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异人的血，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又被血玷污，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人向他们喊着说，不洁净的躲开躲开，不要挨近我。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
列国中有人说他们不可仍在这里寄居，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不再眷顾他们，人不重看祭司，也不厚待长老。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整仇敌追赶我们的脚步，像打猎的，以致我们不至不敢在自己的街上行走。我们的结局临近，我们的日子满足，我们的结局来到了。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更快，他们在山上追逼我们，在旷野埋伏等候我们。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我们曾论到他说，我们必在他印下，在列国中存活。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呢，只管欢喜快乐，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你必喝醉以致漏气。西安的民呢，你罪孽的刑罚受足了，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以东的民呢，他必追讨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这就是耶利米哀歌全部第四章。我们低头再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着自由。但愿今天早晨我们不受外面任何的限制，让我们仍旧一再来到你的脚前下拜。愿你的话真像以往一样那样的发光，照亮每一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主，我们把这一章，就是耶利米哀歌第四章，放在你的手里。主，但愿这一卷书，这一章书，对我们不再是封闭的书，因着你圣灵光照耀的缘故，让我们能够明白，也能听见你的声音。主，特别当我们在脚前，在施恩座前与你相会的时候，但我们真是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正当我们要对你说话的时候，但我们就能够听见你在施恩宝座中间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的话。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在今天早晨，主借着这些话再一次的紧紧的掌握我们，让我们被你握在你的手中，好让我们真是成为你手中的工作。主也能够答应你的呼召。主，在我们剩余的年日，但愿我们真是能够被你使用。主，我们相信你留我们在地上并非白占地图，乃是为了成就你无比荣耀的工作。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恭敬等候在你的面前，你听我们的祷告。但愿你对借着耶利米哀歌的信息，主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也能对众教会说，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我们今天早晨要继续我们前几个主日所交通的，我们知道我们最近一连串是在读耶利米哀歌，今天我们特别来看第四章。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跳过了第三章，这个原因是这样，因为我们说过耶利米哀歌虽然是以色列历史里面非常惨痛的一段历史留下来的一个记录，我们知道有人告诉我们说，耶利米大概就是在那个哥哥他山下的一个洞里面，当他看见山洞里面，当他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城被烧毁的时候，那么天上降下来的火在他骨头里面烧，结果他就写了耶利米的哀歌。当然这段故事是说到以色列的子民在地上有一段惨痛的历史，但是怎么样能把它翻成新约，如何用在神属天子民的身上呢？我们知道说这里的哀歌，这里的光景应该也是说到神教会的光景。耶利米，这耶利米乃是我们的主，他哭耶路撒冷，也就是耶利米哀歌这里所给我们看见。当然我们知道关于我们的主如何哭耶路撒冷在新约里面有记载，但是就是预表来说，就是旧约来说，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如何哭耶路撒冷，那就是耶利米哀歌给我们看。因为耶利米哀歌严格简单的说就是耶利米哭耶路撒冷。那么真耶利米如何哭耶路撒冷呢？那么真耶利米我们都知道是我们的主，那么耶路撒冷到底代表什么呢？我们已经看见过，因为耶利米哀歌是用那个是用第一个字第一句来做他的书名，而第一个字第一句在原文里面就是怎么了，或者何竟，中文翻作何竟。那么何竟这个字呢一共用了三次，
第一次呢是第一章，第二次第二章，第三次是第四章。那么这里呢就讲到耶路撒冷荒凉的情形，败落的光景。那从这个三个角度，我们就能明白圣灵如何借助一幅图画来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到底它所代表的是什么。那么第一章我们已经看见过，特别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城，而那座城用新约的话来说，特别是指着神的见证来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要给人看见，而那座城所有犹太人都知道指着耶路撒冷说的，那个光是指着见证，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城是代表见证。那这个很清楚是耶利米哀歌第一章所给我们看见，指着外面神的见证的荒凉，那个见证当然是看得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说在神的儿女荒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主当初为我们的祷告就不能够蒙神垂听呢？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主不听我们，但是神儿子的祷告神非听不可。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的主在他临终的时候的祷告神一定要垂听的。而那个祷告什么呢？那个祷告不光是指着神的儿女中间有合一的实质来说的，而特别是指着外面有那个荣耀的见证来说的。而那个见证简单明白到一个地步，连一个不信主的人他都不需要有意象就能看见，说因做这些神的儿女合而为一的缘故，结果世界就能够猜神是猜了神是猜了他的独生子来到地上。意思就是说，这样叫整个基督的福音就产生了一种无比的冲击力，而能够这个福音的果效能够更深的深入到整个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这个外面的见证是一定看得见的，否则就谈不到见证。合一今天不需要合一今天不需要我们来做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合一我们都是有的。但什么叫做见证呢？见证就是我们应该竭力保守圣灵的那个合一，那个合一是外面看得见的，那么那个就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那个荣美的城，那个华美的城。特别每年三次的时候，当以色列男丁聚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合一荣耀的光景，那叫所有四围的列国看见了，他们都要胆战心惊的，因为他们看见这些人许多人像一个人一样。那这是见证，这是第一章。第二章我们主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外面见证荒凉呢？有一个原因，因为里面内容失去，属灵内容和属灵的实际失去。而那个属灵内容和实际是什么呢？那就是殿所代表的。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每次讲的神的殿都是指着神的同在来说，而我们记得第二章圣灵特别用脚凳来形容神的同在，神的宝座在天上，但他愿意把恩典施给我们，所以呢他的同在一直延伸到地上，结果在约柜的上面有施恩的宝座，而约柜就称为神的脚凳。那这个很明显是指着神的同在说，因为就在这个约柜上面，就在我们夫妇在主脚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能够听见神的声音。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清楚，今天如果我们看见神的教会的见证荒凉，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神的荣耀退去，退回到天上去，像以西结所说的，结果呢你看见神就收回了他的同在。那这个可以说是为什么整个神儿女今天光景一边普遍荒凉的光景，因为最要紧的是里面同在失去了，神的同在失去了，那个实质没有了，所以外面就显出一种光景，那就是第一章所显出的。因着里面弟兄姊妹不能相爱的缘故，结果外面显出来的光景就像社会里面相咬相吞的光景一样。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我们见证就失去了能力。这是我们的主为什么哭耶路撒冷，他哭耶路撒冷外面的见证的荒凉， 他哭耶路撒冷，因为里面主同在的实质和实际已经失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不要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争对了，但是很可能主的同在失去。所以有一件事如果非争不可的话，我们一定要争神的同在，无论如何什么代价都可以出，但是呢不能够失去主的同在。而这就告诉我们说，许多时候什么都可以得罪，但是神的同在是不能被得罪。神的同在一被得罪，神是非常非常神是非常非常敏锐的神。那因着我们的主不忠心，结果就像以西结的图画一样，你知道说神的荣耀就渐渐的就褪去。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继续要看的就是第三方面。那这里特别用了第三次讲的合祭，那第一次第一章第二章，那第三章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到底它包括哪几方面。那今天早晨很清楚的我们看到第四章，那么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石口上。那这里特别讲到金子，他说黄金为什么失去它的光泽，然后纯金为什么变了颜色。如果这个金子是纯粹的，怎么会变了颜色？那么这个何镜为何什么，我们知道这就是耶利米哀歌的书名，也就是整个耶利米哀歌的主题，也是圣灵的叹息，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真耶利米今天哭耶路撒冷。如果今天我们借着雅各的天梯爬到天上，问我们的主说，你如果真的哭耶路撒冷，为什么哭耶路撒冷？我想最直接的第一章第二章跟第四章，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圣灵如何我们的主如何哭耶路撒冷。特别是当和以往的光景相比的时候，好像一个家庭，这个家本来是非常的非常的蒙福的，结果呢到了后来，特别到了晚年的时候，父母感到一种萧条，感到一种凄凉，就特别看见儿女因着彼此相争，因着彼此不容忍，结果四散的情形。那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就能够代表我们的主在耶利米哀歌这里所有的感觉。那第四章呢，我们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的黄金变了，黄金失去了光泽，还有纯金变了颜色。一面这里说的光，一面这里说的色。那么到底什么叫黄金，什么叫金金？第二节圣灵马上就解释，所以这个不需要让我们来猜测。